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8月26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有两个方面的最新信息值得大家了解。第一，我们分享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高盛和德意志银行表示市场的平静期已经结束。高盛集团表示，金发女孩的夏天已经基本结束，对美国经济日益增长的担忧正将市场从季节性的沉睡中唤醒。高盛和德意志的策略师表示，投资者回到办公桌后将面临不温不火的美国经济数据，对美国的贸易关税的担忧，以及川普总统对美联储的最新抨击。高盛的资产配置研究主管格里斯曼在接受彭博电视采访时表示，这将是一次相当艰难的回归，我不确定我们能否维持目前那种金发姑娘的势头。目前衡量市场紧张程度的关键指标，芝加哥期权交易所的波动率的指数，也就是 VIX 已接近今年的最低，就市场啊并不恐慌。格里斯曼还表示，夏季股市的活跃是基于对美国最大科技公司获利的乐观看法，而不是对经济的基本面的乐观情绪。金发姑娘式的增长动能的部分原因并非因为经济表现良好，实际上美国劳动力市场一直在走弱，真正引领市场上涨的是上市公司的业绩，尤其是几家非常具体的公司，比如七巨头和一些金融公司。德意志银行的外汇研究全球主管乔治·萨拉维洛斯表示，市场对美联储独立性面临的威胁也过于自满，川普的最新举措是罢免美联储理事丽莎·库克，以寻求确保美联储大幅降息。那么今天30年期的美国国债殖利率一度上涨5个基点，美元指数继续下跌 0.2%。 萨拉维洛斯在报告中写道，我们找不到令人信服的论点来解释为什么市场不应该更多的考虑这种风险。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你看这个报道他反复提及一个有意思的名词，金发姑娘，我们之前也与网友多次分享过这个概念，这个是对经济学界或者市场投资界常用的一个专用名词，它是指不好不坏。那么这个报道他想提示呢，就是美国市场这种高枕无忧啊，不好不坏的这种状况可能要结束了。那么接下来的风险两个方面，一个呢是美国的就业状况，下周呢美国劳工部会发布八月份的非农数据，这是一个坎儿。另外一种风险呢，就是川普制造的一些风险，比如昨天他宣布罢免美联储理事库克，那么美元指数急转直下，那么今天美元指数继续下跌，那么川普还会不会有其他的更激烈的动作。那么德意志银行呢，他认为呢这种风险市场可能低估了。第二个相关的最新信息，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是未知水域，川普试图掌控美联储。那么副标题是川普开除美联储理事创了111年以来的首例。报道这样描述的，川普总统试图解雇美联储理事丽莎库克，这是他试图控制独立的中央银行以及对利率的巨大权力而采取的最戏剧性的举措。几个月以来，川普一直要求美联储降低利率，以提振经济，降低房屋价格，并降低国债偿还的成本。那么通过取代库克，川普可以在七个人的美联储理事会中增加足够的发言权。那么目前呢，川普有把握的呢是两个理事，一个是沃勒，一个是鲍曼。那么如果把库克换下，那他就有第三位控制的理事了，再加上另外一名理事提前退休，那么在七人理事当中，川普他就可以控制四个美联储理事了。那么如果他不解雇这个库克的话呢，就他想控制美联储理事会这个意图呢很难实现。所以尽管目前并没有对库克的司法调查的结论，川普呢抢先把他免掉，这个是从技术上来讲啊是容易理解的，因为没有这块拼图，川普控制不了美联储理事会。那么他这样强行的想罢免库克会带来哪些影响呢？华尔街日报引述宾州大学的金融与法律的学者布朗的观点，他说美联储的独立性的意义在于它代表着这样一种理念，货币政策不应该由现任总统一时兴起而制定， 如果我们允许这种情况成为常态，那么我们所熟知的美联储的独立性就将终结。那么华尔街日报也展示出来，未来川普对美联储的控制啊，他的愿景一步一步在实现的。第一呢，是明年五月鲍威尔任期届满，那么川普会选一名呢他能控制的人。第二呢，就之前与网友提到，拜登任命的美联储理事阿德里安娜·库格勒，他本月呢意外提出辞职，就提前离开美联储。这个呢，让川普空出一个美联储理事的职位，他马上就提名白宫的经济学家史蒂芬·米兰。当然，米兰呢目前要等待参议院的确认，应该问题不大。共和党控制这个参议院，所以到明年了，川普有把握的理事，算上美联储主席就有五位了。所以《华尔街日报》他今天想解释为什么美元指数在昨天川普公布这个信息之后，美元指数急跌，今天继续下跌。这个就是市场啊在进一步消化川普逐步控制美联储会给美元带来哪些影响，会给国际资本市场带来哪些影响。所以结合第一条报道，实际上他想指出来这个影响被市场低估了，因为川普正在一步一步接近实现他的目标。当然华尔街日报他讲所谓的戏剧性，是因为库克昨天晚上第一时间他就指出来，川普没有那个权利解雇我或者罢免我，而且他拒绝辞职。目前呢，库克还没有受到啊正式的指控，而且更不用说被定罪，所以暂时库克呢可能还仍然会待在美联储。未来形势的发展呢，取决于司法部会不会对库克进行调查，甚至未来陪审团法庭会不会做出某种判决。但是这个事儿已经在国际货币市场带来了巨大的震动，所以今天美国以外有一些网友可能会发现所生活的国家和地区的货币的汇率发生了变化，那么就是美元指数下跌所产生的联动效应，这个的确值得市场关注的。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分享啊美国这次对外的贸易战的两个最新的信息。第一呢，我们分享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川普称数字税对美国不公平，欧盟为其辩护。昨天川普在社交平台上威胁要对那些对社交媒体、电子商务等网上服务的科技公司征税的国家征收关税和其他惩罚措施。那么欧盟今天反击了川普总统关于国外数字监管不公平的说法。欧盟委员会发言人皮尼奥今天在布鲁塞尔对记者说，欧盟及其成员国拥有主权，有权规范我们领土上符合我们民主价值观的经济活动。那么彭博社呢对这个问题呢，他做了一些科普性的解释，就美国与欧盟之间有一个由来已久的啊经济政策的矛盾或者冲突。那么什么是数字服务税呢？所谓的数字服务税是对科技公司从特定国家用户获得收入征收的税收，这些收入来自针对性的网上广告、串流媒体和数据销售等活动。那么这个呢，相信网友们很容易理解，你就比如说谷歌在欧洲它会取得一些收入，那么这些所在的国家呢，他认为你在我这些国家取得收入，你就要在当地纳税。那么最早推行这种啊数字税的国家呢是法国，他要求全年收入超过7.5亿欧元，就你整个啊在全球的收入超过7亿5，同时在法国的年收入如果超过2500万欧元的公司，那么就得向法国征收3%的数字税。就你在我法国赚了2500万欧元以上的这种科技公司，你就得交3%的这种数字税。那么其他欧洲国家也纷纷仿效，比如意大利、奥地利、西班牙、英国。那么美国为什么反对呢？不光是川普政府，拜登政府也反对。他们认为说这种征收数字税啊不公平，而且阻碍了美国科技公司的发展。2020年川普第一个任期的时候，他就宣布对从法国进口的商品征收25%的关税，其中包括化妆品、肥皂和手袋。那么之后这些关税在谈判期间暂停，美国最终与包括法国在内的一些欧洲国家达成了一项协议，就美国方面搁置暂停这种惩罚关税。那么这些征收数字关税的国家呢，同意退还超过任何经合组织全球税收制度实施后企业应缴税的部分。那么这个就有很大弹性了。那么川普的第二个任期他又重新提出这个数字服务税的问题，因为他之前与欧洲谈判之后呢搁置了这项 努力。现在他通过所谓的301条款的调查，认为那些征收美国数次关税的国家损害了美国的贸易利益，所以要进行关税惩罚。那么彭博社他也介绍，目前这些对美国征收数字服务关税的国家有什么反应呢？或者如何应对川普的这种施压呢？就第一个，加拿大投降了，就加拿大呢放弃对美国科技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但是英国和欧洲国家仍然不肯退让，不肯放弃。就即使美国与英国达成了贸易协议，但是有关数字服务关税这个问题上，英国不愿意妥协。那么在今年六月加拿大七国首脑峰会上，他们形成了一个共识，就是愿意就数字服务税啊进行建设性的对话。那么目前并没有明显的进展，所以川普再次提出这个问题，再次发出威胁。那么昨天川普在批评欧洲国家对美国科技企业征收这种数字服务税，他还提了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他说你们这些欧洲国家啊，你们只敢征收美国的数字服务关税，而放走了中国的相关公司，就是你中国这些科技企业，你们怎么不去征收他的数字服务关税，专门针对美国？那么这可能又是川普找的一个新的理由，所以这个事儿呢还会进一步发酵的，甚至他给美国与欧盟达成的贸易协议啊也会带来一定的风险。第二个相关的最新信息，这个也是彭博社今天的报道，标题是莫迪为何采取减税措施来抵消美国对印度的冲击。明天网友们就可以围观一个重大时刻，就明天美国开始要再增加 25% 的关税对印度进行制裁。那么这个新增加的25呢，是因为印度买了俄罗斯的原油。那么昨天与网友分享，印度做最后的努力呢，是找了与川普关系密切的游说公司，但是目前看来呢，这个很难取得效果。那么印度怎么来应对 50% 的高关税呢？这个报道他向我们介绍，莫迪呢他也采取了一些应对的措施，因为 50% 的关税对印度的出口会带来重大的打击。前几年美国的一些进口商为了避免中美贸易关系的恶化所带来的风险，逐步把一些采购订单甚至一些生产线往印度转移。那么现在印度又遭受了川普的这个高额关税，那么印度的经济就会受到一定的压力。莫迪目前采取的措施呢，他主要是通过来增加国内的消费。那么怎么增加国内的消费呢？他就通过在印度国内减税。那么莫迪采取了哪些措施来减税刺激印度国内的消费呢？第一个是他把所有目前以 12% 税率征收商品转为较低的 5% 的税率，就 12% 的税率降到 5%， 而目前 90% 商品呢是以 28% 的税率在征收的，就绝大部分是在28的税率征收的呢就降低为 18%。 哪些商品之前是 12%， 现在降到 5% 呢？主要是一些日用品，包括食品、牙膏、药品、服装，就日常用品税率从12降到 5%。 那么对一些耐用品，比如电视机、汽车、洗衣机，那么从 28% 降到 18%， 这个幅度是非常之大的。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你看印度他面对美国的关税冲击，印度政府呢他还是在考虑这些关税对印度一些企业和民众生活带来的影响，所以他做出减税政策的对冲，这个客观上还是减轻了关税对这些企业带来的负面压力。你反观习主席，习主席他就是个很奇葩的，你比如说美国对中国出口进行了大幅度关税的提升，对这些企业肯定会造成伤害，但习主席觉得那是你们自己的事儿，你们给我扛住，就国家之间打贸易战，习主席说刁民你们去打，我在后面呢观察，或者呢这个事跟我有什么关系，这是你们的事儿。同样你看在疫情期间，各国家都对民众啊因为疫情的封锁控制或者疫情造成的经济衰退进行补贴，习主席呢觉得躲在中南海，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们中南海没有疫情，你们有疫情该你们倒霉。就他你看这种现象他就发生，就当中国的企业民众遇到困难的时候，习主席秒变成路人甲，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当政治权力受到挑战的时候，习主席他一定会站出来，这是人民的利益，这是党的利益，国家的利益，绝对不能削弱我习近平的一点点权力，削弱了啊，你们14亿人都要倒霉的。这个呢他认为 他又要代表国家了，又要代表人民了。但是当人民的利益受损，或者人们普通的民众需要政府帮助的时候呢，那习主席他就觉得人民跟我有什么关系，人民跟我这个党有什么关系，跟我这个国家有什么关系，打贸易战打呀，你们去打呀。所以他这种还是很奇葩的领导方式，但是在中国呢，他又能够无障碍的运行。所以这种奇葩背后既有习近平的奇葩，也有中国这个政治体制的奇葩。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 LT 看来呢是有一种政治八卦的感觉，但是我们这个生活就是这样的，有时候就需要一些庸俗的东西来缓解一下精神的焦虑。路透社今天这个报道标题是韩国总统如何躲过了泽连斯基时刻，你看他这个标题还是很能抓住特点的。昨天韩国总统抵达白宫之前，川普政府经过了精确的计算时间，提前几个小时，川普突然在社交媒体上发推文，韩国到底怎么了，看起来是一场清洗或者革命，我们不能在发生这些的同时在那里做生意，我今天会在白宫会见新总统，感谢你们对此事的关注。你看李在明在几个小时之后要到白宫，川普呢发出这种威胁，所以舆论呢很容易想到这可能啊又是一场鸿门宴，或者又是一场泽连斯基时刻。泽连斯基年初到白宫遭到了包括副总统万斯在内的埋伏或者是攻击，那么正在全世界的媒体啊网民在围观这一场啊泽连斯基时刻的闹剧的时候呢，人们惊讶的发现李在明这次白宫之行呢有惊无险，而且呢出人意料的与川普啊几乎在所有问题呢都达成了协议。就会前美国方面放风说美国与韩国达成的贸易协议啊现在回过头来看吃亏了要调整，贸易协议也没调整。那么为什么舆论普遍认为的李在明会在白宫遭到围攻羞辱，怎么他就风平浪静什么事都没有呢？路透社呢他当然从戏剧性角度八卦角度呢他找到一个重要原因，说这个李在明呢这个拍马屁的功夫了得，所以李在明的一席话让川普啊本来气势汹汹准备的一些口出笔伐的一些东西啊都临时取消了。就李在明说了什么话让川普笑脸相迎呢？本来剑拔弩张的突然又改成笑脸相迎呢？你看他举这些例子，这个李在明还是了得的。李在明第一，他在白宫与川普会谈的时候，他从形体动作上来讲满足川普，就李在明在电视机镜头上他坐得笔直，双手放在膝盖上像个小学生，这个川普他就很满意。第二呢，使劲的夸川普，你看李在明他怎么夸川普，李在明环顾四周然后告诉川普，他说我相信让美国再次伟大是您的目标，我相信这正是目前美国正在发生的事情。你看李在明人家这个马屁拍的，就让美国再次伟大，这不光是个口号啊，美国现在已经在变伟大了，正在发生。接下来你看李在明进一步夸奖这个川普，说您上台以来美国不仅成了和平的保持者，也成为和平的缔造者，很多战争欧洲的亚洲的非洲的中东的最终都因为您走向了和平，所有的领导人中只有您取得了如此大的成就。哎呀，这个对川普上任以来的这种啊和平努力外交成果还没有一个人这样系统性的来赞扬，因为你比如说柬埔寨的总理提名川普诺贝尔和平奖，他也只是从太简的这种冲突来赞扬川普。你看像李在明这样世界范围内，因为川普上个星期说他调停了十场战争，美国媒体都不相信，说没有十，有的人数出来三场，有的数出四场五场，就没有人认可这个川普着急啊。你看人李在明来了，哪里只十场啊，你看这世界全球各地这些战争平息都是你川大爷调停的。哎呀，这个川普啊哈哈大笑，大家可以去看那段视频，他的确是李在明说了这段话之后川普也破防了，只能以笑相对。所以他准备的那些台词什么不公平啊，什么韩国的政治清洗啊，那个都忘词了。当然了，这种描写呢是有一定的戏剧性，或者他强化拍马屁的效果。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是中共的外宣媒体香港《星岛日报》的一个报道。中共啊，他总是用他的这些核心外宣媒体呢说一些他不便说的，但是呢又希望外界知道的事儿。这个《星岛日报》报道的标题就是中国外交部官网乌克兰的简介悄悄删除了行政区划，俄乌战争打了三年半后，俄罗斯已经控制乌克兰两成领土， 香港《星岛日报》指出，有网友发现中国外交部网站发布的乌克兰国家概况今年七月更新后与2024年3月的版本对比，一个明显的变化是删除了乌克兰的行政区划、政治外交等内容。就之前的版本呢，介绍了行政区划，说乌克兰分为24个州、一个自治共和国、两个直辖市。那么现在呢，他把这些东西都删除了。对于中国突然悄悄删除乌克兰国家概况中行政区划等内容，香港城市大学法学院教授王江宇评论称，这是意味深长的变化，表明中国改变了从国际法上绝对支持乌克兰维护领土完整的立场。以前虽然从国际关系角度和历史演变的角度理解俄罗斯，但在国际法上对乌克兰的支持毫不含糊，那么现在这个就改变了。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有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呢，是这个消息的权威性是足够的，它的确代表中国官方的立场。为什么不说是香港《星岛日报》的自选动作呢？你看他报道当中援引了王江宇的评论，而王江宇的评论发表在哪儿呢？发表在中国的微博。他这个没有被删帖，没有被消耗，反映了就中共当局是认可王江宇这个观点的。王江宇他说的非常直白，就是中共改变了之前支持乌克兰领土完整的政治立场，现在呢，就乌克兰领土可以去自己，就俄罗斯占了就是俄罗斯的。所以我们从这个新闻报道反映的内容，你能感受到这是中共的官方立场，他没有否认，他就是变了。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中共通过外交部网站内容的变更，他向外界传递的清晰的信息就是中共支持俄罗斯所宣称的新领土这个立场。那么之前国际舆论的认为中共一再强调支持乌克兰的领土完整，西方媒体自作多情的理解说，中共担心呢台湾被分裂出去，所以说在这个问题上他也支持乌克兰的领土完整。 LT 认为这个逻辑呢，他的确是西方自作多情，因为中共来讲他并不认为台湾问题与乌克兰问题啊相同或者类似。那么这次习近平为了稳住普京，因为川普对普京的攻势非常强大的，他为了稳住普京除了向普京表白说我们才是真朋友，美国啊那个是虚情假意，我们才是真朋友，除了表达这个以外，俄罗斯人当然希望习近平来点实际的，别光喊口号，因为之前的忽悠无上限，那么在西方压力下中共又收回了，所以你怎么解释你的真朋友？那么中国外交部对乌克兰的版图信息拿掉，对俄罗斯来讲是一个重大的胜利，是一个重大的收获。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共为了应对美国的分化拉拢俄罗斯的这个策略，他不得不做出一些战略性的牺牲，就之前还要扮演假中立，为未来乌克兰的重建和缓和欧盟的关系，中共还在做一些啊两面三刀的事儿。现在呢，由于俄罗斯的情况出现了一些变化，中共他不得不舍弃他在乌克兰的潜在利益以及与欧盟关系改善的这种希望，所以这是一个重大的国际政治信息。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一起来了解三条有关中美贸易关系啊相关的最新的信息。第一呢，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是川普称与磁铁领域相比美国有更大的影响力。就昨天在会见李在明之后接受记者的采访，川普对中美关系做了大段的评论。那么引起国际媒体普遍关注的呢，是川普谈到中国的稀土的断供或者稀土的控制。川普说美国在贸易方面对中国的影响力远远大于中国对美国的影响力，并指出飞机的零件是华盛顿对抗北京稀土限制的关键产品。那怎么人家卡脖子不是卡脖子，或者人家卡脖子没有你卡的凶呢？川普说我们的牌比他们更大更好，如果我们打出这些牌，中国就会被摧毁，我不会打这些牌。那么川普同时呢，还称赞中共明智地将稀土视为重要的产业的关键部件，并迅速采取行动，就他表达出来对中共啊拿稀土卡脖子的理解，所以这是中共啊他做他应该做的事。然后川普说我们正在深耕磁铁领域，这只是从国家安全的角度考虑，但我们拥有一个强大的东西，那就是飞机零件和许多波音飞机。那么这个话呢，川普呢他就想表达，就你卡我的脖子，我也有东西卡你的脖子，就飞机零部件和波音飞机，但是呢我现在不能用，不想用这些手段。他接着说 我把所有的零件都给他们了，这样他们的飞机就能飞了。我本来可以阻止他们，但我没有这么做，因为我和他们的关系很好，而且他们现在飞起来了。所以这次他谈到中国的贸易战有关稀土啊，中共卡脖子，美国怎么看卡脖子。同时呢，他也提出来，尽管中美达成了贸易停战协议，中共呢恢复稀土供应，但是川普说中国供应量啊不够，所以他昨天做出威胁，如果我们要征收 100%、200% 的关税，我们就不会和中国做生意了。你知道，如果不得不这么做，那也没问题。就如果中国不供应磁铁或者不按量供应磁铁，美国就可能对中国征收高达 200% 的关税。那么川普最后还讲了，就即使是卡脖子这个磁铁啊，他说中共啊可能也有点高估自己了。他说就磁铁的情况而言，我们对他们拥有巨大影响力，他们对我们也有一定的影响力。他还表达说美国国内供应方面已经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他称我们大约需要一年的时间才能获得磁铁。那么川普指的是之前 LTV 网友分享过的美国的稀土矿产商 MP 公司已经恢复了美国之前停产的稀土矿的这个开采和加工，美国国防部也参与其中。那么川普第一次向外界报告，就是一年以后磁铁供应几乎有一定的规模化了。那么昨天川普谈到中国关系时候，谈的第二个引起媒体广泛关注的呢，是有关中国留学生。我们分享彭博社的报道，就川普称将允许60万中国学生赴美留学。昨天川普在白宫告诉记者，我听到很多故事说我们不允许他们的学生进来，指中国，我们要让他们的学生进来，这非常重要，60万学生，这非常重要，我们会和中国和睦相处。川普口中的60万人若将实现，将创下美国中国留学生的记录。2019年美国门户开放的报告显示，在美国留学的国际生连续4年超100万，其中中国作为第一大国际学生生源国的地位保持不变。2018年至19年学年，中国学生数量达到369548人。那么新冠疫情爆发后有所下降，目前呢有27万中国学生在美国大学就读。那么对于这个新闻呢，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昨天川普讲了这个话之后，美国的一些保守派人士啊就开始反对。网友们非常熟悉的那个女的保守派的这个网红劳拉，她就直言不讳的讲，她中国学生都是间谍，我们不能让60万学生到中国来。但是昨天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他也在进一步的宣传川普的这个说法，就看来川普并不是一时兴起，很可能是中美啊贸易谈判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卢特尼克昨天晚上在接受福克斯电视台采访时候，他也在宣讲60万中国留学生的事。那么福克斯电视台的记者呢也是反对这个事。那么卢特尼克昨天就讲了一个道理，说60万中国留学生来对美国的经济，对美国的大学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川普这个60万昨天大家感觉有点突兀，那么经过卢特尼克的解释呢， LT 认为这很可能是中美贸易谈判的一个内容，也是川普给的一个上限，同时表明川普政府呢他认为这个留学啊是促进美国经济、增加美国收入的一个重要手段。那么这个就又回到了之前美国对中国留学生啊持积极的欢迎态度的立场上去了。所以这对有志于来美国留学的中国年轻的网友啊可能是一个不错的消息，当然呢可能还是要避免一些敏感的专业。第三条中美贸易的相关信息也是今天国际媒体普遍报道的重大的这个政治新闻。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是中国首席贸易谈判代表即将访美重启谈判，李成刚预计本周访问华盛顿，这表明美国和中国都寻求建立定期对话。知情人士透露，中国一位高级贸易谈判代表本周前往华盛顿，北京首席谈判代表李成刚是何立峰的高级助手，本周晚些时候将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以及财政部的官员会面，李成刚也将会见美国商界代表。此次谈判正值中美两国暂停加征关税期限延长至11月之际，双方同意停止针锋相对的关税上调，并放松对关键商品的出口限制，包括对许多工业产品至关重要的中国稀土磁铁以及美国某些科技产品，从而达成了停火协议。预计本次谈判李成刚将讨论大豆采购问题，知情人士透露，在承诺购买大豆或波音飞机等商品之前， 北京方面将继续要求川普政府取消芬太尼相关的20%的关税。但知情人士表示，到目前为止，中国尚未提出川普政府认为足够的遏制芬太尼贩运的建议。LT 对这个新闻有一个观点，有网友分享。你看《华尔街日报》报道，他透露一个重大的信息，是中共打算用大豆和飞机换20%的芬太尼关税。那么假如美国取消20%的芬太尼关税，那么对北京的对中国的关税啊，就降至啊只有34%了。这样的话就比印度比东南亚一些国家的关税还要低了。那么如果达成了34%的关税，对中国来讲显然是个重大胜利，因为中国的出口商他能够消化吸收34%的关税，他通过汇率操纵，通过出口补贴，他完全能消化这个34%。所以假如事情朝这个方向的发展，那中美的贸易战呢，那可能还真的软着陆了，或者说中共他会躲过这场全球性的贸易战给他带来的冲击。所以这个方面的任何进展都值得啊关注财经的网友啊密切重视。第六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是新华社的报道，标题是张又侠真学真信习近平思想，全面加强练兵备战。新华社报道称，经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批准，全军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学术研讨会今天在北京举行，张又侠与会发表讲话。张又侠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指示的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以史鉴今，凝聚向强开新的意志力量，奋力实现建军100周年的奋斗目标。他强调，要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强固党指挥枪这一根本优势，真学真懂真信真用习近平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推动政治建军走深走实，确保人民军队永远听党话跟党走。张又侠还提到，要发展人民战争战略战术，全面加强练兵备战，推进战法训法体系创新，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那么这个新闻怎么成了中国的网络热门新闻，以及引起了海外中文媒体的广泛的关注？ LT 对这个新闻有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张又侠这个讲话之所以啊受到舆论的广泛的关注，网民的热烈的议论，是因为今年以来听床界有一个持续的主导性的这个热门传言，那就是张又侠呀劫持了习近平，张又侠架空了习近平，习近平要下台，张又侠立了头功，就一直在传播啊，就听床派一直在传播这个信息。甚至像纽约时报介绍的，就中国的这个听床派啊，它不光是海外听床派，国内的也听床派就异常强大，就这两年呢变得非常强大了，以至于这些听床信息对西方一些主流媒体都有影响，甚至对美国一些智库都有影响，一些智库也在引述听床的这些信息。那么今天新华社这么认真的来单独报道张又侠，他实际上是在回应听床派的这些稳定的传言，因为这个他不是像一般的政治谣言呢传一下就完了劲爆言，他一直持续在讲张又侠架空习近平。那么新华社这种报道呢，他辟谣的成分呢，辟谣的味道是非常非常浓的。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为什么张又侠架空习近平这种传言会那么热，持续时间那么长？ LT 理解呢，可能是反贼也好，中国民间讨厌习近平的人呢，有一种绝望的一种幻想，就现在谁都搞不定习近平，谁拿习近平就没有办法，那么唯一有可能拿下习近平就是张又侠了。因为习近平对军队的控制主要通过张又侠来对军队的控制，在中国控制不了军队，你想政变不可能的，你想换领导人不可能的。包括毛泽东死后为什么会出现所谓的打倒四人帮，也是因为叶剑英等军头他们发动了或者他们支持了一场政变。同样在今天的中国，要想改变习近平的独裁体制，只有军方能够动得了习近平。那么军方这些中央军委委员呢，一个个都被习近平拿下了，现在地位比较稳固的只有张又侠，所以反贼派也好，听床派也好，就幻想张又侠会拿下习近平或者起义心。 LT 是一直反对这个判断的，当然 LT 的观点不一定对，因为大家可以想一想，大家可以想一想，张又侠凭什么要拿下习近平？因为在习近平的领导下，张又侠他得了空前的地位，换一个人张又侠可能也会被追究，所以他为什么要改变 现状，为什么要把他的保护伞去打掉呢？所以这种幻想呢，可能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走投无路了，只能幻想张又侠。所以今天这个新闻被广泛议论，他实际上在传递一种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事，就张又侠不可能去谋反习近平。你看新华社这个报道，他也画蛇添足的做了这方面的表达，就张又侠在这个会上讲话，就在这个会上讲话，他特别强调，就这个会啊，解放军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学术研讨会，是经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批准的，就这个会啊，是习近平批准的，所以才有张又侠这个讲话。所以新华社他画蛇添足式的这样一种描述，他还是强调张又侠是绝对忠于习近平的。所以中共这么认真对待这种啊听床的传言，他也反映了习近平的一种心虚，一种精神焦虑和紧张，以及这种传言确实是触动了习近平，他又不敢去拿下张又侠，或者他认为不能拿下张又侠，但同时他也担心他的安危啊还真的在张又侠身上，所以他也强调张又侠这个讲话是我安排他来讲的，而且张又侠讲的内容呢与抗战无关，主要是怎么忠于习近平。所以这也印证了之前 LTV 网友分享的观点，就中共对听床派的信息啊，他们也很重视，他们也很苦恼，也是在认真对待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就听床的信息啊，还是有它一定的积极作用的。最后我们再来分享这两天在美国引起了很大反响的一个重大的这个有关中共的新闻。纽约时报它有一个长篇报道，标题就是中共如何影响纽约的各级选举，就美国人对选举啊视为生命，谁都不能碰的，但是中共啊对纽约的各级选举啊，人家一直是在操控。所以纽约时报揭示这个现象啊，让美国人感到还是很震惊的，冲击力非常大。这个报告你如果翻墙来关注美国网民对这个报道的反应，你能感受到这是今年有关中共对美国的政治渗透啊，在美国社会引起反响最大的一个报道。纽约时报报道呢，它讲述了三个核心观点。第一呢，是中共这些以同乡会为载体的各级统战组织已经成为中共驻纽约的领事馆干预纽约的各级选举的工具，就有组织的有领导的来干预纽约的选举已经成了一个常态。这是他第一个报道的观点。第二个报道观点呢，是中共他领导纽约这些华人团体啊，干预纽约的选举，他不光是推举自己的人，他还把中共不喜欢的人拉下马，就已经是国会的议员，你发表了一些对中共不利的观点的话，他组织这些团体啊，去把这些国会议员或者是州议员、市议员呢，在选举当中让他落选，这是他第二个观点。第三观点呢，就中共通过这些所谓的统战团体呢，还对华人社会当中的一些不支持中共或者有反共言论的人进行威胁恐吓。那么光讲这些美国人可能听不懂，纽约时报这个报道引起轰动，就是他举了几个例子，但这些例子呢对于网友们来讲都非常熟了，但美国人呢不是很了解，之前也没有太关心。他举第一个例子，就这种啊多如牛毛的这种同乡会成为控制华人集中生活区啊，就美国各地的所谓的中国城成为事实上的这些中国人集中居住区的管理者。你看这个还了得了，2023年美国联邦调查局逮捕了美国长乐工会的负责人，指控他们在工会内非法运营警察站。美国司法部的起诉书指出，这些组织的活动接受中国官员的监督、指导和控制。这些同乡会通过他们上传的 YouTube 的视频显示，领事馆的官员在节日庆典中带领同乡会成员宣誓热爱祖国、捍卫祖国利益。有时他们宣誓要促进与台湾的统一。纽约时报发现，超过50个与北京有联系的组织成员为政治候选人筹款和背书，其中许多是非盈利慈善机构。而根据美国的法律，非盈利慈善机构是禁止参与助选活动的。这是一个例证。那么美国官方是怎么反应？一方面享受美国的免税地位，所谓的慈善团体，但事实上这些团体呢都在为中共服务。美国官方怎么来处理这个事儿呢？他这个报道啊，为什么引起美国人的热烈讨论呢？美国国税局拒绝置评，负责执行一项类似州法的纽约州的税务部门表示，他们没有资源来调查此类违规行为。你看纽约时报都跟他举报了，说53个华人团体 至少有19个组织享受免税地位的组织在违反联邦的有关的规定，他们动用资金来助选，这明显违法。但是你看人税务部门说，哎呀，我们现在没有资源，所谓没有资源是我们没有精力没有人员来调查此类的违法，那只能够放任了。所以美国你看这些机构麻木到什么程度。他举第二个例子呢，就这些啊，中共的这些统战组织在控制纽约的华人社区的时候啊，他们宣称用暴力也可以，就不择手段。那么他在这个报道里面列举出一个，就是纽约华人社区的一个黑社会头目啊，现在是纽约最大的这种华人组织的这种领袖了，就是摇身一变，这种黑社会的被美国警方认定为黑社会头目，成为中共的统战组织的头目，就他们推行这种暴力威胁恐吓，也成为中共在美国控制华人社区一个手段。同时他举例2021年美国公民退役的陆军牧师熊岩决定以民主党人的身份竞选国会议员，那么当时中共就采取了非常赤裸裸的胁迫手段。这个熊岩呢，是当时天安门事件被中共通缉的学生领袖排名第四的人物，那么后来流亡到美国参加了美军，成为随军牧师。那么他要选国会议员，在纽约选国会议员，那么根据美国司法部的起诉书就指控，就抓了些人。他来回顾这个事儿，就中共的间谍林启明，他从中国给这个华人社团打电话，就要求呢雇佣了一名女性去引诱熊岩，让他身败名裂。而且呢去找什么女性呢，找个妓女。中国这个间谍呢同意出4万美元，哎呀，4万美元这个嫖个娼，这个在美国价格也还算是很高的。然后电话里边这个林启明说暴力也可以，就打到他不能参选。同时纽约时报还举例，就之前也比较亲共，就个曾经长期担任纽约的这个局级长的刘纯义，在2019年呢就参加了与过境访问的台湾总统的见面。那么这个事儿呢，就违背了中共的这个规定，或者是违背了他们的这个画的红线。那么中共就给同乡会发布统一的指令，以后谁也不要请刘纯义了。另一位台湾出生的前州议员曲义文，因为在香港反送中运动时候呢，可能没有控制住自己，声援了这个反送中。那么这个呢，就违背了中共的纪律了，因为之前他一直亲共的。那因为这个有反送中啊，支持反送中的这个前科，所以在曲义文参加国会的连任竞选时候，中共就下令支持他的对手陈学礼，所以这个陈学礼轻松击败曲义文。就你看这还了得了，就中共让谁上谁就能上。那么对于纽约时报这个劲爆的报道， LT 呢有三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呢是，中共为什么能够在纽约呼风唤雨，他们想让谁上谁上，不让谁上谁就不能上，这个是跟美国选举制度有关的。就纽约的中国城也好，法拉盛也好，是华人聚集居住的，那么聚集居住的这些选区呢，他对选区的这个各种选举呢，他就有名额，就产生这个选区的名额，所以你控制了这些华人集中的社区，你就能够控制选举。那么美国呢有400多万华人，大部分华人呢都是散居在美国社会当中，只有少部分华人呢集中在华人集中居住区。所以你不要瞧不起这个什么法兰盛，你其他的华人你那个选举权呢几乎是没有意义的，但是这个地方选举权可不得了了。所以给大家举另外一个例子，可能你更容易理解。你比如说美国国会众议院里边有一个索马里的移民女性的奥马尔，你看他的言论非常反美的，逢美必反，就这个人自己的私生活也乱七八糟，他为了移民呢跟什么他哥哥结婚呢，跟什么反正没有一点严谨经得起审视的，但是他就是国会议员，而且他连选连任毫不费力，下次再选明年中期选举还是他连任。他为什么成为最有把握的这个国会选举的议员呢，就是因为他生活那个区啊全部是索马里的移民，只选他。所以这个呢就大家不要低估了什么法拉盛啊这些地方，因为他的选举效力呢比其他分散的华人居住区选举效力要大得多，所以在这些选区反共的华裔议员你就选不上。所以你这也容易理解为什么在美国国会里边所有的华裔的议员没有一个人敢批评中共。你看现在来批评中共的亚裔只有韩国人，韩国裔敢批评中共，华裔没有一个敢批评中共。现在什么国会的中共委员会都是一些白人，华人人家不反共，就这么来的，因为他要从华人社区里面产生。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 纽约时报这个报道之所以引起很大反响，实际上是有一个呼之欲出的概念。 LTA 可能是第一个提出这个概念，也可能不是。 LTA 认为在纽约中国城和法拉盛的这个中共控制选举的这个现象，本质是中共在美国有政治殖民地。所谓的政治殖民地与选举的干预是两个性质的问题。你比如俄罗斯对于美国的选举干预，它只是偶发性的，就今年搞了，明年不一定搞了，就今年在这个地方搞，明年在那个地方搞。但是中共对华人社区的选举控制是长期的、稳定的，它是历次选举所有的选举它都有稳定的控制力。所以 LT 理解这个现象呢，它就是本质上就是中共在美国的政治殖民地，他说了算。而且到目前为止，美国人没有能力改变这种现状。你看他也符合殖民地的这个定义，所谓的殖民地就宗主国在政治、军事、外交有控制力，对其他国家他所控制的领域有控制力。你看纽约的中国城、法拉盛，中共是绝对控制的，而不是美国。这些人你看他们一到中国的国庆什么党庆，他们宣誓要效忠中共、效忠中国，国家利益、中国利益摆在第一位，绝对超过美国利益。你说他这是不是殖民地呢？你要保守一点，至少是政治殖民地。但是这个概念显然没有引起美国的足够重视。第三个想与网友分享观点，为什么美国没有能力改变这个现状？就华人社区中共控制这个事儿由来已久，为什么没人改变这个现象？这个是 LT 的一个发现。就我们经常讨论为什么华裔的国会议员不反共，这个只是考虑问题一个方面。他们不仅是自己不反共，他们还在国会阻止了其他议员的反共。你比如说对美国各地的中国城、法拉盛这些中共控制这个现象，为什么国会那么反共的中国共产党委员会都不来触及这个议题呢？因为他们的国会同事、华裔的这些国会议员，他们来自这些区域，他们在与国会中国共产党委员会进行沟通的时候，他们首先在内部就会阻止，哎，这是我的地盘，你别管，你别说，或者你不能说我是中共选出来的，我是中共制定的。所以美国国会到今天为止没有去改变中共控制华人社区这个现象，中共在美国建政治殖民地这个现象，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这些华裔的议员本身在国会阻止了这方面的努力。所以但愿这个事儿能引起川普重视，或者未来美国总统的重视。靠国会本来强烈反共的这种国会，对中国在美国的政治殖民地这个事儿麻木不忍、视而不见，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只有靠美国总统、未来的总统能够改变这个现状。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